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7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了当初的誓约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29日。1996年春天，当时我25岁，身体健康，家里生意也不错，是我人生中美好的一段时光。我当时想，若一生不得病，衣食无忧，又有钱，多好。也就在1996年春天，有人向我介绍法轮大法。我想，虽然我有无病无忧的愿望，但是人生无常，无人能逃脱生老病死，于是我抱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修炼了大法。我觉得自己修炼会很容易，因为我天性善良，对名利情看得比较淡薄。刚得法，我就认认真真地抄了一遍转法轮。我每天学法，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在以后的实修中，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的不易，也更让我体会到世间的一切都是假象、幻象。大量的学法也让我在后来的残酷迫害中坚定地走了过来。一、走过磨难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恶党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，无数大法弟子放下生死，走上天安门，向世人展现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伟大。我也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。我与同修们写真相信，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去天安门打横幅。2001年8月，我在一次证实法中被中共绑架到看守所，后来被非法劳教1年半。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每天背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我具报姓名，并绝食绝水80天。我的身体极度虚弱，恶警说我会得胃癌，活不了多久。我用我的身体向同监视的人讲述大法的美好与超常，中共迫害的残酷，也让有缘人明白了大法真相。同监视的人与我们一起背红银精进要旨，好多善良的人将衣物送给大法弟子，并帮助大法弟子联系家人、打电话。他们的善良也为他们选择了美好未来。2003年，我结束了1年半的劳教迫害，回到家后，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、背法，做3件事，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背完了转法轮。我一直背法，背熟后就背着学，一直到今天，法理越来越清晰，因为我心中有法，一切用法衡量，任何不正的东西都干扰不了我。只要用法衡量一切，乱法的很快被识破，自心生魔也干扰不了我。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自己的正见，不随风摇摆，也不容易走偏。2007年，我被绑架到看守所，我拒绝配合他们，不穿号服，不照相，不签字，不报数，绝食绝水，每天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每天背法，长时间发正念练功，我背师父的经文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大法坚不可摧，路等等，常常不自觉地流泪。我大声地背红银，几个监视的人都能听到，他们都喜欢听。后来他们扔给我纸和笔，让我给他们抄下来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有几人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。我每天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天我喊完法轮大法好， 真善人好，又喊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命。警察立刻让关封厂的门。当时我还觉得奇怪，怎么这么早就让回屋，实际是邪灵害怕。尽管一个星期非法劳教票就批下来了，但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同修们的正念营救下，13天我就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，否定了邪恶旧势力的劳教迫害，以后也没再因此事被骚扰过。二，讲真相救人。回家以后，我休整了一段时间，学法，查找不足，归正自己，调整好心态。我带着3岁多的孩子去派出所讲真相，每天都有各村的书记和村长去那儿办事或闲聊，我也给他们讲。我讲自己和孩子这么多年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也从没打过针。我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邪恶的造假，讲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意义，起悟他们的善念，告诉他们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到大法的保护。我也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违法，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权利和自由。我还给派出所所长酒瓶共产党，也有其他同修给过他，他拿出让我看。一次我问所长，我一个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，我怎么破坏了法律的实施，破坏到了什么程度？从法律方面讲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违法。所长笑着说，你长本事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讲真相和发正念，一些真相资料我也送给他看，所长明白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也将我的电脑无条件地还给了我。从此他再没有迫害过其他大法弟子，直至退休。一天我在派出所碰到一个辅警，我不认识他，他见到我就说，我就听党的话，叫我干啥就干啥。我回他，你是党的一条狗，守在党的大门口，让你咬谁就咬谁，让咬几口咬几口。正好所长路过听到，笑着离开了，那人也自觉无趣地赶紧走了。一次在指导员办公室，4、5个村干部当着我面说大法不好，重复中共邪党的谎言。我回他们，真善忍邪在哪里？你们今天谁要反对真善忍，都不配做人了。你们千万不要反对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。他们都不说话。我给他们讲中共邪党整人的历史，他们都静静地听着。有的村书记三退了，我村的几任书记都三退了。既然所有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，我就开始堂堂正正地向我周围的人讲真相，讲中共邪党的欺骗，同时大量地发真相资料，正念正行，基本没被干扰过。外出讲真相时，我发正念，请师尊将有缘人送到我跟前。在路上遇到的人，一般我都给他们讲真相。我们边走边讲，大部分人都做了三退，我就再送他们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。我也给我的街坊邻居们讲真相，同时严格要求自己，从不议论他人是非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从不与他们争吵，把便宜都让给他们。给熟人讲真相，不强加于人，也不急于求成。有几个顽固的党员，都是渐渐几年三退的。我给他们讲大法的超常，这么多年我和孩子从未打针吃药，身体健康。我的一个表舅曾是村干部，刚开始坚决反对，和我姨一起与我吵，但每次见到他，我都热情打招呼，讲一些真相，有真相资料也送给他看，并笑着说，兼听则明，此时天象不一般，多听多看才不冤。我告诉他，中共邪党造假，整人斗人， 腐败透顶，人不治天治，天灾频频，还不时背师尊的法给他听。历经近十年的时间，表舅终于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前发真相日历那段时间，我让一位同修与我作伴，挨家挨户去讲真相，送他们真相日历和年画等，大部分人都做了三退，村里人对我也很友好，也都得了福报。在疫情最严重时，我们镇一个多月不让出门，村口都安装了高清监控，每天警车在大路上村子里巡逻，不让去地里，也不让出门。周边村都有染疫的人，我村也就几十人密接，最后一个阳的人都没有。刚开始封村，我们村还有几个年前从武汉回来的，村干部们非常紧张，每天广播不停地喊不让出门，最后也没有阳的。三年疫情，我村一个染疫的人都没有。还有，一定要带身边的大法小弟子学法修炼，不被孩子的假象迷惑，遇事多找自己。我家大宝在上小学时对我说，妈妈，我梦见我和小宝在天上飞，小姨和姥姥在地上走着，你骑着自行车。那时大宝每天都与我一起学法，中午练功，周六日学五讲转法轮和其他讲法，一周差不多学一遍转法轮，天目也开着。现在大宝离家去外地上学上班，没有了修炼环境，远不如当初精进，好在大法已扎根于心，没有迷失。小宝在上学前宵夜一个月，我带他一起学法，每天他都看见很多佛从窗户飞进来，有打坐的，有跪着的，听我们读法。我们学法结束时，那些佛就从门口飞出去了。回首二十多年的修炼路，我走得坎坎坷坷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对师父的正信从未改变过，是师尊一直牵着我的手走到今天。我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一起携手多救人，珍惜机缘，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危难中千万不要动人念，要首先想到师父和大法。作者四川大法弟子秀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号。我今年57岁，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。先把自己在床病夜关中得到师父的救度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一些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并与同修交流。2022年的一天早晨，练第五套功法快结束时，我突然感到从脚底有一股不好的物质迅速直冲到头顶，很难受，有点支持不住了。我感到每一条血管命脉都被这股物质堵住了，觉得自己快不行了，上下眼皮似有千斤重。我努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，顿时感到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在不停地旋转，感到身体里面的东西都要倒出来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双手结印，心想遇到的都是好事，我不会有事的，这是要我提高层次的，我就保持练功的状态。 这时师父的法突然显现在脑中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，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，比你调病要强得多。我的法身做一圈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上面有大法轮，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。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，红光照着，一片红。刚想到这里，那个坏的物质就一下子从头顶下去了，瞬间就解体了，前后也就两分钟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闯过了这次生死关。自2022年12月7号中共突然解封后，很多常人都阳了，大法弟子中也有人出现类似的症状。我们都知道，大法弟子身体出现的是病业假象，不可能真正被传染。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没有感觉身体有任何不适，可睡着后，我突然从一阵剧痛中惊醒，只觉得全身发烧，整个身子骨疼痛难忍，但是我的头脑很清醒。这时我看到自己正睡在一个烧得通红的大煤炭上，我用尽力气想掀掉身下的大煤块，可就是手不得力。我挺纳闷的，自语道，我怎么被火包围着睡在火里面？转念一想，我没有事儿的，我是宇宙大法造就的大法徒，是金刚不坏之体。当年孙悟空也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熔炼出来的，何况我是师父的弟子，这点火烧不着我。我就这样煎熬着。凌晨3点10分，闹钟响了，我没有因为身体不舒服而懒床，准时起床练功。只是在抱轮时感到手臂有点无力，才想起自己正在过一次生死关。之后我悟道，当时我的念头很正，符合了那层法的标准，师父就把我救了。天亮之后，我还是照样出门讲真相，看到外面死了好几个人，心想，要不是师父慈悲救度，要不是自己修了大法，这次自己的性命恐怕很难保了。在此想提醒同修，我们不论在何时何地遇到任何磨难时，千万不要动人念，要把师父和大法摆在首位，要信师信法，师父才能帮我们。如果在关键时刻失去了正念，完全被后天观念主宰，那人的生老病死的理就会让你的状态越来越常人化，那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。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大大小小经过了无数的关难，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闯过来的，感谢师父的一路保护。以上只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肤浅认识，如有偏颇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体会到了去掉妒忌心后的快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日。2年前，由于公司调整，本部门的主管调离，老板安排我做部门经理，随后老板又说，给你配个副经理吧，让 Z 给你做副经理怎么样？我心里有些不悦，但嘴上还是说好的。其实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我觉得老板不信任我。 Z 刚进公司时，我和他在一个部门，后来 Z 调到其他部门了。 Z 能力很强，很受老板赏识。我们部门一共有4个模块，老板说你负责 A 模块，其他 BCD 3个模块让 Z 负责。我问，那怎么管理？是各管各的吗？人员要分开吗？老板回答，怎么管你们自己定， 但不能分开。AB 两个模块人员基本是混在一起的，因为工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之前公司找我谈是 AB 模块我负责， Z 负责 CD 模块。我的心里翻腾起来，开始感到不平衡，感觉受到了极大羞辱，甚至后悔答应担任这个部门的经理。但我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能那样做，硬着头皮接了这个工作。在这份工作之前，我曾经是某个公司的部门总监，后来由于被迫害离开了原来的公司，辗转来到了现在的公司。以前当主管时间比较久，很多时候比较独断，自己还以为自己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名利心。当一切从零开始，我发现并没那么容易。 Z 比较活络，喜欢跟人打交道，人缘很好。老板每次到办公室总问 Z 在吗，如果 Z 不在，老板就走了，好像我不存在似的。在 Z 到我们部门后，老板开始每次都问 Z 这个建筑怎么样，那个节点怎么样，甚至我请示老板的问题，老板也说让 Z 来决定，然后 Z 提个方案，我去具体实施。那时心里真是难受极了，心想所有的功劳都是 Z 的，干活的却是我，心里很是不平衡，充满了气恨委屈，有时甚至想一走了之，还找老板说请 Z 做部门经理，或干脆分开好了。老板说不行，要是 Z 待得不开心，一定是你的问题。老板的话像当头一棒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冲昏了头脑，这是妒忌心，我一定要去掉它。我开始不再争辩，一出现气恨委屈就强压住，这样稍稍好了些，但要彻底去掉它真不容易。一次 Z 又和老板两人讨论问题，讨论完后直接发给我一张图要我修改，但这个项目早就施工了。当时气恨又冲上了头，我强压住，心想我是修炼人，要忍，要为别人着想，于是耐着性子修改了图纸。当时我想还是给 Z 看看吧，看看是不是老板要的。结果很快 Z 返回了图纸，图纸上到处是红色标记，都是要修改的内容。我的火腾的上来了，没憋住，冲 Z 发火，为什么你不在图纸上说明？在我的概念里，这些都是细枝末节。但是 Z 很坚持，感觉他处处高人一等，而我觉得自己是 Z 的领导，却要给 Z 打下手，心里又不平衡了。好在修炼人的正念占了上风，我强忍住，重新修改了图纸，发给 Z 确认。我认识到，之所以这么生气，是因为自己认为比 Z 的职位高，学历高，职称也高，我高高在上，傲慢，所以才那么不平衡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渐渐地能抑制住那颗不平衡的心了。但是妒忌心实在顽固，时不时会冒出来。例如，一个普通的员工分到了一个单间宿舍，而我却和别人合用，心里又有波动了。我不放过任何一次修掉妒忌心的机会，去掉它，感觉这几年的修炼过程都是贯穿着修去妒忌心，几乎每个执着中都有妒忌心的影子。现在的我虽然还没有彻底修去妒忌心，但基本已经能够自己主导自己了。如今我和 Z 相处得很好，他工作没有做到位的我默默补充，他去做的我就退下来。我的直接主管说，从没见过主副手关系这么融洽的。现在 Z 已经升职做另外的主管去了，真心祝贺他。现在的我真正体验到妒忌心去掉后的轻松愉悦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读同修文章对我的启示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6日。前段时间，明慧网陆续登了几篇关于恭维方面的文章，我只看了一篇就不看了，认为自己没有这方面问题，从来没有恭维过同修。直到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，对待常人也不能随意恭维。看到这篇文章后，我才猛醒，这是我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。有一天碰到邻居的一位亲戚来了，老太太向我介绍说，这是我大侄女。我赶快说，真好，真漂亮。可是她侄女什么话都没说，就跟着老太太回家了。当时我想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，不懂事呢？是不是她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，才不搭理我的？确实，她一点儿也不漂亮，从长相到皮肤，从哪儿说都不属漂亮的。我只是应付一下，就顺口说了这么一句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不是在心口不一的恭维人吗？明知道人家长得不漂亮，还说真漂亮。人家不搭理我的时候，就说人家没礼貌，不懂事。这不就是怨恨、指责吗？不就是执着心吗？可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执着心。由此，我回想自己由来已久的种种表现，看到了在自己身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党文化陋习。看见邻居的孩子考上大学了，恭喜的时候总是恭维家长一通，教子有方啊，等等。看见谁穿了件新衣服，也总爱恭维几句。有时看见了年岁大的，也夸人家很精神，显得年轻，夸年轻人皮肤好、漂亮等等。总之，这种恭维已经形成自然了。邻居们说我很和气，都爱和我打交道。搬了几次家，左邻右舍没有说我不好的。在单位也是，每次领导给我写评语，都少不了一句“群众关系好”。为此，我心里很得意，总在家人面前炫耀自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究其原因，在我思想中一直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，认为与人和气、夸奖别人是善良的表现，是素质高的表现，看不惯动不动就跟人翻脸吵架的人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当自己恭维别人的时候，往往人家也会回敬几句恭维话，听了就很舒服，心情就好。这不是在讨好别人吗？讨好别人是为了满足自己。好听的听多了，就以为自己真的那么好了，就会产生各种执着心，自以为是，显示心，看不起别人，妒忌心等等。发展下去，就会自心生魔。而经常被自己恭维的常人更容易产生这些不好的心，所以既害己又害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一开始就明示了好坏人的标准。师父讲，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，那才是个好人。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，那是真正的坏人。在单位里，在社会上，有的人可能说你坏，你可不一定真坏；有的人说你好，你并不一定真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讲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我认识到了，我这个被人认为的好人，实际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私心，自己一直认为自己很好，还得意忘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漏啊！现在才意识到，难怪自己经常出现的磨难找不到原因，现在看来很多时候出自于这里， 没有实修，被魔钻了空子。不分好坏的迎合别人，恭维别人，就是在败坏社会风气，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与修炼人真善忍的标准是相背离的。我们修炼是要返本归真的，返回先天的本性上去，而这些恭维是党文化渲染的处世哲学，不是真我。我要把这一层一层不好的后天形成的物质剥下去，彻底清除它。在此我要感谢同修能够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，使我从中受益，看到了修炼中的一个大漏，找到了自己难以发现的执着。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